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旧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今天是旧约中的比喻最后一集。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了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关金灯台和两棵树的比喻，今天我们在最后一集也会来探讨撒迦利亚的另一个比喻，就是四辆车的比喻。这是撒迦利亚书记载的第八个意象，也是这件书里面的最后一个意象。有些学者认为四辆车的比喻跟撒迦利亚书一章七到十七节乘马者的意象有点相似，但细节明显有着不同，因为四辆车的比喻重点呢不在于骑马的人，而是在于马和战车，他们的任务是要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计划，而不是报告关于外邦各国的情况。在撒迦利亚书一章七到十七节的意象里面有许多马和骑马的人，不过在撒迦利亚书六章一到八节里面只是提到四辆战车和四匹马。也有学者认为四辆车的比喻是撒迦利亚书一章18到21节有关四角四将比喻的延伸。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施行拯救和保护的信息。其实四辆车的比喻跟之前的两个意象有一定的关系。第六个意象提到以色列因着个人的罪而遭到审判，第七个意象讲到以色列因着整个国家所犯的罪而遭到审判。到了最后一个意象，就是四辆车的比喻，神的审判已经从以色列国延伸到全地，就是全地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也是以色列国将来得到复兴的前奏。当我们仔细来读四辆车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比喻比较难理解，因为天使对比喻的解释不像之前的比喻那样的清楚。我们先来研读经文，再来了解当中带给我们的属灵意义。这个比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比喻的引言铜山，撒迦利亚书六章一节，第二部分四马套车的方向和使命，撒迦利亚书六章二到八节。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就是六章一节，经文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其实这个意象没有特别的引言，它与前一章的开头相同，就是说我要举目观看，这个开头跟第二和第三个意象相同。不过这里的描述比较复杂，因为这里提到有车有风也有山。刚才我们说过四辆车的比喻跟撒迦利亚书的第一个意象有相似的地方，第一个意象只有马没有车，骑马的人负责提供报告和信息，但是在四辆车的比喻里面骑马的人只是前往不同的方向，他们有行动但是没有说话，所以先知在观察的时候其实都在等候天使的解释。这个比喻特别提到车，其实在古以色列里面车辆只是君王和尊贵人士的交通工具，车辆也可以成为战车，供作战的时候使用， 当中也有礼仪的含义，象征耶和华成为战士的意思。车辆也有其他的象征意义，例如耶和华的车还是旋风一样。在四辆车的比喻里面，车与风都有相连的关系，表现出神的威荣。在撒迦利亚书六章一节里面提到两座山，这两座山代表天的门，好像神从这门口走出来一样。这里特别提到这座山是铜山。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按照地理环境来看，这两座山一定是读者所住的耶路撒冷附近，一座是锡安山，另一座是橄榄山。山也有其他的象征意义，就是稳固不移的国度和旨意，铜山也加强这方面的意思。另一方面，铜在圣经里面一般都有审判的意思，所以这里的两座铜山就代表审判。从两山中间出来的四辆车也是因为审判而来的，他们从两山中间的谷地走出来，这个谷地就是约沙法谷，意思就是神的审判谷。在旧约圣经里面，约沙法谷在多次出现，并且被预言为最后审判列国的所在地，所以在撒迦利亚书六章里面已经描述了一个关于这个比喻的画面。四辆车比喻的第二部分是关于四套马车的形象，行走的方向以及天使对这个比喻的解释。经文这样说，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这里记载了四套不同的马车，这些马匹都有不同的颜色，学者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这四辆车代表四个外邦的大国，红色是巴比伦，黑色是马代波斯，白色代表希腊，斑点代表罗马。另一方面，这四辆车也可以象征强大的军事力量，因为车辆就是战车的意思，代表神分别向以色列各国的仇敌施行审判。这四种颜色分别指战争和战争的结果，红色代表流血，黑色代表死亡，白色代表胜利，斑点就代表瘟疫。这些象征性的比喻好像是一个审判快要来到的意思。现在我们特别看一看这四种马车的意义。第一套马车套着红色的马，在撒迦利亚书一章八节和六章七节，红色代表陆地和能力。红色马匹所拉的车子，它的使命是巡逻和防卫。这些强壮的马匹已经完成了另外三部马车的部分工作，就是除掉其他的外邦国家。所以红色的马车就是要进行对世上列国的最后审判。第二辆车套着黑色的马匹，刚才我们也说过，黑色与失败、失望、伤心、饥荒和死亡有关。黑色的马车向着北方去，北方就是以色列的仇敌的地方，巴比伦和亚述在历史上常常侵略以色列人。 这些与以色列为仇的国家都非常的残酷，也残害犹大国，所以这些国家都会走向灭亡的地步。第三套车套着白色的马皮，白色不单是代表胜利，也是代表着欢喜快乐。当时的以色列民会看见巴比伦的败亡，所以感到快乐。这个预言最后在希腊国里面，就是在亚历山大的带领之下得到应验了。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马皮，有斑点的马象征不同的经验，一部分是灾害，有一部分是兴盛，这就是以色列南方的埃及所经历的事。埃及在圣经时代是以色列民的仇敌。撒加利亚看到这个意象，他不明白当中比喻的意思，所以又开口问天使，希望天使可以为他解释。天使就开始解释当中的含义，他说这是天的赐封，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其实这个意象里面四辆车代表四面而来的风，可能是引用了诗篇104篇第四节以风为使者这句话，也有人认为是来自诗篇148篇第八节成就他命的狂风，因为风是神公义和能力的象征，这里就象征了神对全地施行审判。这四辆车其实在象征神的力量，也以风作为表象，说明车辆快速的行走。天使说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意思就是全地都属于主，普天下一切都在神的管制之下。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神的能力要遍行全地，使地上所有的地方都感受到神能力的所在。接着天使解释四辆车的比喻，刚才我们提到黑马所拉的车向北方，是要对抗以色列北方的仇敌，接着的白马似乎也是向北方走。如果白马象征胜利，神就是要为以色列得胜，除去北方的威胁，所以北方会得到安慰，这可能是白马的象征意义。斑点的马要去南方，刚才我们也提到南方应该是埃及，而且它象征的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以色列的意思里面，北方的威胁和南方的搅扰常常令到以色列不安。埃及在犹大国败亡之前就常常与巴比伦征战，最后受害的就是以色列。在撒加利亚书六章七节补充了这些马匹的形态。不要以为这里讲的是壮马，是另一种马。其实这里的壮马是指所有的马。壮只是一个形容词，描述它们跑得很快而且强壮。所有的马到全地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奉主的差遣，也受到天使的指引，跑到不同的地方。这些马车在不同的地方走来走去，究竟是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他们好像急着要完成一些任务，在不同的地方宣告审判的信息。神建立的国度是普世的国度，全地都属于主。到了撒加利亚书六章八节，天使呼叫撒加利亚，告诉他马车已经往北方去，而且已经在北方安慰天使的心。去北方的马车就是黑色马皮所拉的车，白马如果跟在黑马的后面，那么白马也是向北方去。神要在北方施行审判，因为神的怒气已经发作。 唯有当北方遭到报应的时候，神的愤怒才会止息。当审判实行了，神就不会再愤怒。当欺压以色列的外邦人遭到惩罚，被除灭之后，神才会感到安慰，神的仆人也可以安心，因为救赎终于都临到属神的子民。其实这个意象里面我们所讲的比喻是一幅得胜的图画，以色列的仇敌全都被消灭了，这就是以色列复兴的前奏。所以这个比喻对当时的以色列民以至于之后的选民来说都带有极大的鼓励，神是公义的，他也是保护选民的神。弟兄姊妹，你们还记得耶和华在创世纪里面对该隐所说的话吗？创世纪四章七节这样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恶往往会伏在我们心门的外面，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罪恶吞吃下去。罪使我们跌倒，而且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会审判我们的罪。就好像今天的比喻所讲的，神要在全地施行审判，就是审判那些不听神话的人，伤害神的子民的国家，他们最后都要败亡，神的选民也要重新复兴起来，得到主的拯救。有些时候，我们会因着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或者见到许多不公义的事情行在地上，我们可能会没有办法立刻得到神的拯救，甚至要等很长的时间才看到神的作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问神，你到底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来拯救我们呢？诗篇里面也有不少类似的话，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四辆车的比喻告诉我们，公义的主不会离开我们，神向我们保障，他任何时候都在掌管万事。正如诗篇29篇10节所说的，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无论环境怎样的混乱，罪恶的势力怎样的强大，神依然是坐着为王，掌管一切。最后他还是要施行审判，他会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来审判外邦的列国，并且向属他的人施行拯救。神是最能够忍耐到底的那一位。我们跟随主的人又能否像主一样恒心忍耐呢？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马太福音24章13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的忍耐，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和忍耐，在事情很不如意的时候，在面对罪恶捆绑的时候，甚至在遇到试探攻击的时候，我们也要忍耐到底，并且相信神依然是在背后掌管的神。我们属神的子民终会得到主的拯救。一连17课的旧约中的比喻已经到了最后一集，求主将这17课的内容和信息都记在我们的心内，使你在当中得着安慰，也得着属灵的成长。